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5月1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先签署行政命令，允许美国禁止外国对手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外界普遍认为这一措施是针对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公司。这份名为《保障信息与通信技术及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令宣布，为应对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及服务上面面临的重大安全国家安全威胁，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该命令还授权商务部部长可以禁止对美国认为可能具有国家安全隐患的交易。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本届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保证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保护美国免受外国对手针对美国通讯基础设备薄弱环节的攻击。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认为，中国电信公司可被中国政府用来进行间谍活动。美国还警告盟友，如果他们使用中国公司的设备来构建 5G 网络，美国将停止共享情报。华为和中兴否认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一直在滥用国家力量，不择手段地蓄意抹黑和打压特定的中国企业。一份新的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改变在国际组织中的防御姿态，开始利用国际组织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题为《中国的联合国：中国对国际关系的修正主义》的报告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试图将其意识形态写入国际组织条款，并且通过引导全球治理的方向来推进自己的外交战略。报告指出，如果美国及其盟友不对这种情况引起注意，那么中国的政治体系最为有害的方面也可能被输出，这包括腐败、大规模监控、压制个人权利。报告研究了中国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等7个部门采取的政策。报告指出，在人权方面，中国通过特殊的地区特色来为违反人权和少数群体利益的行为辩护，这与美国就人权的看法背道而驰。美国一位前资深军事情报官员说，中国正在建立一支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军事行动的现代化海军，并威胁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前太平洋舰队情报主管、退役海军上校法内尔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说，过去20年来，中国海军力量快速成长，中国军舰的身影已经遍布全球。法内尔估计，未来10年中，中国海军的水面舰将达到450艘，潜艇将达到110艘，超过美国海军的规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一家官媒星期四发表的文章中说，创新能力不强，中国的经济大而不强。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求是》半月刊星期四刊登了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1月的一次讲话。作为文章，以深入理解新发展概念为标题发表。习近平3年前的讲话重新发表之际，中国经济正面临增速放缓以及与美国贸易战的挑战。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的代表在挪威谈判，争取解决这个南美国家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僵局。委内瑞拉官员说，马杜罗总统的代表是新闻通讯部长罗德里格斯，率领反对派代表团的是议员冈萨雷斯。马杜罗总统星期三在实况向全国转播的讲话中说，罗德里格斯在国外执行一项重要使命，但是没有提供任何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星期四宣布有关移民改革的提议，这项计划将在审批移民程序中把重点放在技能方面，而不再是家庭关系或人道需要。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The Disagreement,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giving a counter-opinion.
Today's unit is The Disagreement,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giving a counter-opinion. Today's unit is The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我们要采访 Mike Epstein 先生，他从加州圣何塞的办公室打电话给我们。
Today we're talking with Mike Epstein. He's calling from his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r. Epstein.
Hello.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discussion with Ms. Graham on June 12th of last year.It was in the afternoon, after you and Ms. Graham met with Mr. Blake.
Was that the time we disagreed so strongly?
Yes, it was.
Yes, I really wanted to do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heir robots were of a higher quality and cheaper than the ones from United Industries.
Let's listen to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我们再听一遍这段访谈。
Today we're talking with Mike Epstein. He's calling from his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r. Epstein.
Hello.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discussion with Ms. Graham on June 12th of last year. It was in the afternoon, after you and Ms. Graham met with Mr. Blake.
Was that the time we disagreed so strongly?
Yes, it was.
Yes, I really wanted to do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heir robots were of a higher quality and cheaper than the ones from United Industries.
Let's listen to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
Mr. Epstein talks about the advantages of doing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在这段对话里 ,Epstein 先生要谈到同 Blake 先生的公司做生意的好处。对话里有这样几个词句。
A risk.
风险。
A risk.
这个词是这样拼的。R-I-S-K.
There's another argument.
事情还有另一面。还有另外一种看法。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我认为我们确实有必要冒这个风险。下面请听对话。
You know, we've worked with United Industries before. I think we should just go ahead on the deal with them. I feel sure that they can have everything installed and working by October 1st.
Well, look, but there's another argument, Shirley. I agree with you, they haven't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the States, but that's an advantage.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Epstein 先生承认国际机器人公司在美国还没有打开局面。
I agree with you. They haven't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the States.
不过 Epstein 先生认为这样反而对他们有好处，因为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如果我们愿意承担风险的话，我们可以赶在其他公司之前得到他们的先进技术。好，我们再听听 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怎样陈述他们各自的观点。
You know, we've worked with United Industries before. I think we should just go ahead on the deal with them.I feel sure that they can have everything installed and working by October 1st.
Well, look, but there's another argument, Shirley. I agree with you, they haven't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the States, but that's an advantage.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We have to take that ris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Epstein 先生。Epstein 先生认为，不买最好的技术，就要冒更大的风险。
Mike, let's talk about your disagreement with Ms. Graham.
Well, she felt that it was too risky buying from a company with no U.S. experience.
Yes, that's what she told us on our last program.
I thought it was even riskier not buying the best technology available. I wanted to buy better robots at a cheaper price so that we could cut production costs.
I understand.
I felt that it was important to get the best technology first.
Which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today's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Exactly.
Well, thank you for being on the program again.
I'm always happy to talk to you.
In this 对话中 Epstein 先生一再强调了购买先进技术的重要性。他说
I wanted to buy better robots at a cheaper price so that we could cut production costs.
我希望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先进技术，这样我们就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我们再听听这段访谈。
Mike, let's talk about your disagreement with Ms. Graham.
Well, she felt that it was too risky buying from a company with no U.S. experience.
Yes, that's what she told us on our last program.
I thought it was even riskier not buying the best technology available. I wanted to buy better robots at a cheaper price so that we could cut production costs.
I understand.
I felt that it was important to get the best technology first.
Which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today's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Exactly.
Well, thank you for being on the program again.
I'm always happy to talk to you.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回答这个问题。
Is Mr. Epstein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of doing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I agree with you. They haven't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the States.But that's an advantage.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Is Mr. Epstein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of doing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Yes, he is. He thinks they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的文化点滴讨论为什么一些美国公司愿意冒很大的风险呢？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stockholder.
股东，持股人。
A stockholder. A competitor.
竞争对手。
A competitor.Companies have to work hard to keep one step ahead of the competition.
企业必须非常努力，争取走在竞争对手的前头。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some American companies take big risks?
Well, first, American stockholders want companies to increase their sales every year. To increase sales, companies have to take risks on new products. For example, computer companies produce faster and better computers every year.But a competitor may produce an even faster one.
It's certainly true that computers are getting much faster every year.
Yes, but customers want the fastest computers at cheap prices.
So managers really have to cut costs and produce better products at the same time.
Yes, and companies have to work hard to keep one step ahead of the competition.
What if they fail?
Many companies disappear every year.
That's really sad. It means that people lose their jobs.
Yes, it does. But if they succeed, their profits are tremendous. And of course, they can hire more people.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Gary.
My pleasure.
Business competition is very fierce. Gary 这里举的例子是电脑业。每年都有更新更快的电脑投入市场，但你的竞争对手很可能会生产出速度更快的电脑。
Computer companies produce faster and better computers every year, but a competitor may produce an even faster one.
这些公司面临着来自股东的压力，他们需要不断开发新产品，提高销售额，这样就必须采取一些有风险的行动。才能把竞争对手甩开，才会让投资者满意。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some American companies take big risks?
Well, first, American stockholders want companies to increase their sales every year.To increase sales, the companies have to take risks on new products. For example, computer companies produce faster and better computers every year, but a competitor may produce an even faster one.
It's certainly true that computers are getting much faster every year.
Yes, but customers want the fastest computers at cheap prices.
So managers really have to cut costs and produce better products at the same time.
Yes, and companies have to work hard to keep one step ahead of the competition.
What if they fail?
Many companies disappear every year.
That's really sad. It means that people lose their jobs.
Yes, it does. But if they succeed, their profits are tremendous. And of course, they can hire more people.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Gary.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Stockholders only want companies to produce good products. False. They also want the company to increase sales and make big profits. Customers want fast computers at cheap prices.True. That's why computers are getting faster and cheaper every year.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题目是发表相反意见。环球投资公司总裁 Clark Aspen 在和这家公司的一名股票分析员 Jane Lin 谈话。Jane Lin 建议环球公司买进新成立的康联因特网公司的股票。谈话里有这样几个词句
A startup company A startup
新开办的公司
A startup company A startup
S S-O-F-T-A-R-T-U-P.
Software.
软件.
Software.
S-O-F-T-W-A-R-E.
To invest.
投资.
To invest.
I-N-V-E-S-T.
I'm not so sure.
我认为那可不一定。下面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Clark Aspen, president of Global Investments, is talking to one of his stock analysts, Jane Lin. Jane Lin has just told Clark that Global Investments should buy stock in a new internet company, Comlink.com.
Jane, I know that internet startups often make a lot of money. In this case, however, there's too much risk.
But Clark...
Please listen to me for a moment. Comlink.com was only created last year. In their first 6 months, they've lost $500,000.
But with their software, you can talk to your friends and see them on your computer.
Jane, I know their software is good, but you can't invest in that company.
But why not?
For one main reason. Right now, there are four other companies developing similar software. Which one will win the war?
Comlink.com.
I'm not so sure.
When you're talking and you're being interrupted, you can say,
Please listen to me for a moment.
请你先听我说完，请你让我说完好吗？对话中两个人的观点完全不同，我们再听听他们的辩论，注意他们各自怎样陈述自己的观点。Clark 为什么反对购买康联因特网公司的股票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Clark Aspen, president of Global Investments, is talking to one of his stock analysts, Jane Lin.Jane Lin has just told Clark that Global Investments should buy stock in a new internet company, Comlink.com.
Jane, I know that internet startups often make a lot of money. In this case, however, there's too much risk.
But Clark...
Please listen to me for a moment. Comlink.com was only created last year. In their first 6 months...They've lost $500,000.
But with their software, you can talk to your friends and see them on your computer.
Jane, I know their software is good, but you can't invest in that company.
But why not?
For one main reason. Right now, there are four other companies developing similar software. Which one will win the war?
Comlink.com.
I'm not so sure.
Focus on functions. Giving a counter opinion.
语言功能，学习表示相反意见的用语。
Listen to these key sentences.
请大家注意听这方面的几个关键的句子。
In this case, however, there's too much risk.
But with their software, you can talk to your friends.
I know their software is good, but you can't invest in that company.
But why not?
For one main reason.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指出表示相反意见通常可以使用 but 这类并列连词。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give a counter opinion.
A counter opinion?
Yes, an opinion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person's opinion. Counter opinions are often introduced with the words but or however. Listen to this example from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 know that internet startups often make a lot of money. In this case, however, there's too much risk.
In this next example, Jane uses the word but to introduce her counter-opinion.
Comlink.com was only created last year. In their first 6 months, they've lost $500,000.
But with their software, you can talk to your friends and see them on your computer.
Notice how Mr. Epstein uses the word but in offering his response to Ms. Graham's arguments.
Well, look, but there's another argument, Shirley. I agree with you. They haven't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the States, but that's an advantage.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He uses but to show that his opinion is different from hers.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今天我们讲的是如何提出反对意见。
How to give a counter opinion.
Opinion 是观点、意见的意思。Counter 在这里是相反的意思。Counter 的拼法是 counter。我们注意到，对话中的人在表达不同意见时，都要先表明对方的观点很有道理，然后用带有 but 和 however 这类并列连词的句子表达自己的立场。我们再听一遍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give a counter opinion.
A counter opinion?
Yes, an opinion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person's opinion. Counter opinions are often introduced with the words but or however. Listen to this example from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 know that internet startups often make a lot of money. In this case, however, there's too much risk.
In this next example, Jane uses the word but to introduce her counter-opinion.
Comlink.com was only created last year. In their first 6 months, they've lost $500,000.
But with their software, you can talk to your friends and see them on your computer.
Notice how Mr. Epstein uses the word but in offering his response to Ms. Graham's arguments.
Well, look, but there's another argument, Shirley. I agree with you. They haven't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the States, but that's an advantage.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He uses but to show that his opinion is different from hers.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了表示相反意见的用语。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Well, look, but there's another argument, Shirley. I agree with you. They haven't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the States, but that's an advantage.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I know that internet startups often make a lot of money. In this case, however, there's too much risk.
But with their software, you can talk to your friends and see them on your computer.
Jane, I know their software is good, but you can't invest in that compan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签署行政命令，允许美国禁止外国对手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外界普遍认为，这一措施是针对中国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公司。这份名为《保障信息与通讯技术及服务链供应链安全》的行政命令宣布，为了应对在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服务上面临的重大安全威胁，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该命令还授权商务部长可禁止对美国认为可能具有国家安全隐患的交易。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本届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保证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保护美国免受外国对手针对美国通讯基础设备薄弱环节的攻击。这份行政命令没有列出任何国家或者公司的名字，白宫官员也否认针对特定目标，但这实际为禁止美国企业与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公司进行交易铺平了道路。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认为，中国电信公司可以被中国政府用来进行间谍活动。美国还警告盟友，如果他们使用中国公司的设备来构建 5G 网络，美国将停止共享情报。华为和中兴否认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一直在滥用国家力量，不择手段地蓄意抹黑和打压特定的中国企业。他说，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借口安全问题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一份新的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改变在国际组织中的防御姿态，开始利用国际组织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题为《中国的联合国：中国对国际关系的修正主义》这份报告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试图将其意识形态写入国际组织条款，并通过引导全球治理的方向来推进自己的外交战略。报告指出，如果美国及其盟友不对这种情况引起注意，那么中国政治体系最为有害的方面也可能被输出，这包括腐败、大规模监控、压制个人权利。报告研究了中国在联合国经设理事部等七个部门采取的政策，指出在人权方面，中国通过特殊的地区特色来为违反人权和少数群体利益的行为辩护，这与美国就人权的看法背道而驰。美国一位前资深军事情报官员说，中国正在建立一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军事行动的现代化海军，并威胁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五角大楼今年五月发表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说，中国海军目前拥有300多艘战舰，是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海军，并继续快速实施军事现代化。前太平洋舰队情报主管、退役海军上校法内尔估计，未来10年中，中国海军的水面舰将达到450艘，潜艇将达到110艘，超过美国海军的规模。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亚洲军事事务资深研究员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海军计划在其水面舰和潜艇各个平台上部署远程反舰巡航导弹，进一步威胁美国军舰的安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一家官媒星期四发表的文章中说，创新能力不强是中国的阿基里斯之踵，中国的经济大而不强。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求是》半月刊星期四刊登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6年1月的一次讲话，作为文章提问，文章以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为标题发表。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的代表在委内瑞拉谈判，争取解决这个南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星期四宣布有关移民改革的建议，这项建议将审批移民程序中把重点放在技能方面，而不再是家庭关系或人道需要。特朗普总统计划星期四下午在白宫玫瑰园作出宣布。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1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亚洲文明交流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国官媒连日造势，主题呢为汇聚梦想与力量，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几年前呢就呼吁亚洲国家要树立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不久前呢他与老挝国家领导人签署了首份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双边协议。观察人士指出，亚洲文明交流是幌子，创建亚洲共同体才是习近平的真正抱负和意图。那么什么是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共体与西方啊与中国方案或者中国模式是什么关系？如何把社会制度发展阶段迥异的国家塞进同一个命运共同体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你好。
好，观众朋友们好。
在加州呢通过这个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独立学者作家吴作来。吴先生您好。
嗨，你好。
好，我们
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播的这个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文明交流大会呢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东西，我们看到呢以前有许多这个经济交流啊政治交流甚至文化交流，可是文明交流特别是大会我们还不多见。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这个李伟东先生，中国举办这个亚洲文明交流大会它的缘起和目的是什么呢？李先生。
它的缘起可以说是中国对文明冲突的一种自觉认识，就是说，虽然习近平在口头上说文明没有冲突，文明需要融合，但是呢，由于100多年来这种被欺辱、被打压的这样一个心态，这个导致整个中国人包括文化当中都弥漫着一种，这个白人打我们，毛泽东也说过老师老在打学生，这样的话，这样的心结在中国人的心里边是一直都有。而且呢，认为这个亚洲人这个低于白种人的某种心态也一直都存在。当然，亚洲人当中也有很多国家，若干国家和若干这个人认为亚洲人种更好。且早年就有日本，比方说大东亚共荣圈。那么今天呢，又有习近平。习近平认为，在整个的文明冲突当中，黄种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并不逊人一筹。特别是近年来的这些个经济发展成就，让他信心满满。他认为这个到了一个清算这100多年历史，至少100多年吧。如果从印度的东印度公司算起来的话，可能有300多年之久的这样的历史，一直被白人或者是宗教世界所欺压。那么他要在这个整个经济发展和21世纪的高技术的这个支撑下。扳回这一局，100多年来的这样一局，这是缘起。那么到底要干什么？那我你刚才说到是不是亚盟？其实跟这个欧盟当年比较而言，欧盟和美国之间是文化共同体，就虽然没有这样的共同体，但是文化是相通的，都是属于基督教文明，而且都是白人世界。那么中国呢？这个亚洲的共同体实际上是包含着一个。非白人的，或者说是像印度啊、阿拉伯啊这样一些白人，也不是这个基督徒，就是非基督教的这个或者黄种人的亚洲世界，要建立这样一个共同。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习近平在这个今天的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我来请教这个加州的吴作来先生啊。这个习近平讲话您认为有哪些重要看点？您怎么看这个亚洲文明交流大会呢？
习近平讲的这些东西呢，它几个要点呢也没有什么新意，比如说这个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平等相待，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社会学家，什么包容开放，互相借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这些都是他给自己国家的国民这个经常的这个顺化的一些内容。他以此来引导亚洲文化啊，其实他是没有这个资格的。他现在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因为经济崛起，所以他拥有了某一种信心，他就希望自己成为亚洲的这样一个盟主或者是一个霸主，来引领亚洲这样一个共同体的一个发展方向，或者是共同这个谋取一些利益，主要是这样一个层面。至于说的一个宏大叙事呢，我觉得确实是习近平1840年以来，中共主导的或者是中国一些人主导的，受西方这个殖民扩张的这样一个欺压这样一种复仇心理，或者是重新这个文化复兴这样一种心理是存在的。加上现在经济发展，他拥有了这样一个实力，以前提出的是人类文明共同体，现在提出的是亚洲文明共同体或者亚洲命运共同体。这种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呢，就是一个很滑稽的一个概念。我们都知道同呼吸共命运，就是同胞之间，一个母亲或他的孩子之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但是这个国家之间，只有在战争状态才会结成某一种命运共同体，就是如果我们联手在一起打仗啊，什么同盟国、诸兴国之类的，那么就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就是共同的敌人危及到你生命安全的时候。现在很难建立一个命运共同体，只能连文化共同体都不可能。亚洲它只有一个互联网是一个共同体，谁把互联网阻断了，谁就破坏了这个共同体。价值可以是个共同体，比如说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博爱、人权，这些可以是共同体。契约可以使所有的国家成为一个共同体，互相遵守契约。现在在互联网这样一个共同体，现在在价值同盟这样一个共同体，现在在信守国际商贸准则这样一个共同体里面 WTO 里面，中国都是破坏人类共同体，破坏亚洲共同体。这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讲诚信的一个民族，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东西基本的这样一些东西都不讲，所以他这个所谓的命运共同体其实是破坏人类文明共同体的一个非常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为什么遭到美国现在硬头痛击，就是因为他破坏这样一种共同体。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大量的网评进来啊，我给大家选读一些来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观点。首先李忠本，他说亚洲文明、东方文明、中国文明都是概念东西，很难解释中共意识形态的现实。例如毛泽东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牺牲一半中国人也可以打核大战，一方面要当互联网的盟主，但同时要筑墙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号称代表人民却不敢公布财产，这算是什么文明？实在费解。如要归类，那就是纳粹集权的法西斯文化。华华兰，他说正在帝都召开的所谓亚洲文明大会，实际上呢，就是大撒币的又一种新花样而已，还不是豪民屁民的私有财产打肿脸充面子，将那个臭名昭著的一带一路推向世界。我们回到我们的讨论啊，有人呢，很多人都这样说哈，说北京推动文明交流呢是虚，利用文明交流推动亚洲国家呢建立这个亚洲命运共同体才是实。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两天这个中国官媒呢在紧锣密鼓的这个造势，实际上主题呢就是这样一个啊，要推动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那我来请教李先生，什么是亚洲命运共同体？它的概念内涵究竟包括什么呢？包括哪些东西呢？
我同意刚才网友和作来兄的这个评论，就是如果站在普世价值角度上说呢，不存在这个中国跟因为跟西方有着普世价值方面的严重冲突，很难建立起来跟别人的所谓命运共同体。但是中国这样提出，习这样提出，其实是他在他的意识形态里边，或者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边认为，东方人或者黄种人或者中国人，可以建立人类的第二种文明。 这是对基督文明或者西方3000年以来，或者古希腊文明以来的全部历史的一种不服气。而且呢，他要鼓动起这个同文同种也好，或者文化相近也好的亚洲圈儿，来在这个意识形态方面觉醒。那你说它内涵是什么？我刚才已经说过，它是非基督教的这个白人，包括阿拉伯和印度，然后呢，非基督教的这个黄种人，中国周边，中日韩，包括南亚。他希望这样一种文化圈能够团结起来，对抗300年以来或者更长久的这个时间，自荷兰大航海以来的全部的人类历史的这样一个以西方为主导的进程，他要改成一个以东方为主导的进程，这是他的内涵。那么他比较急功近利的目的，其实是一种刚才你提到就是亚洲的亚盟，或者说这个亚洲共同体。实际上中国呢是早年的体育口号就喊叫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他现在已经基本上认为可以达到这一点了，要当亚洲的盟主，而且呢要变成一个人民币结算圈，
嗯，
要在亚洲定于一尊，这基本上是他的一个实际性的内容。他主导的自主话语权下的那个内涵是我刚才说的，就是非基督文明要建立以黄种人为主的这样一种新的第二种。
那么不久前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和老挝领导人签署了首份创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双边文件，而中国官媒呢这一次为亚洲文明交流大会啊造势的一个主题，就是要汇聚梦想和力量来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那我来请教吴先生，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中国呢现在他已经把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提上了议事日程，已经开始启动这个宏伟规划了，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
他这个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因为他现在跟美国跟欧盟的这种关系，他觉得已经在 WTO 这样一个经济圈里面受到一个巨大的阻击，那么他就会退而收缩自己的这样一个领域，把以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缩小到亚洲命运共同体，就像当年他们到延安去建立一个后方根据地打持久战一样，因为他现在的国际空间小，他现在就集中力量打亚洲的空间。
嗯，
你看通过中缅这个铁路，通过和柬埔寨，甚至想诱惑越南。还有就是这个鼓动这个拉拢这个印度，这就是他这个地缘政治。地缘政治他怎么弄呢？以前是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现在把它扩展为东方民族主义，就是我们东方人不是这个弱的民族，不是二等民族、三等民族，我们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是一个东方共同体，那么我们来一起来做。但是他现在启动了。他也只能通过金钱的方式，通过这种投资或撒币的方式，来使一些国家，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讲，跟他形成一种有限的合作。这些国家都非常清醒，谁是这个世界的发展方向，谁是这个世界这个精英的主流的力量。你看现在这次参加的都非档次都非常的低，
嗯，
而且都是很多都是边缘人物，就。完全是来混饭吃的，来旅游的，来参加这个会议，他都不敢报这些。他这次你看这个媒体报道，习近平宴请的这些嘉宾，外国嘉宾，几乎没有出现嘉宾的名字，只出现中国国际官员的名字，这是非常荒诞的或非常不自信的。就是说，他就拿不出一个很像样子的亚洲大国的领导人的名单出来，他现在只能做到这样一步。而且他这个会议啊，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2014年提出来，2015年、2016年一直都想开，一直都在号召大家来开，没有人来开。
嗯，
现在只能退而求其次，开成这么一个档次的会议啊，是这样。
好的，那么的确呢是有这个问题。刚才呢，这个吴先生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们也了解到，这个世界这个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呢，本来。是2014年提出的这样一个倡议，但是呢一直在延期，直到今天 初期的规模呢，我们这里不说，自有公论。现在呢，我再给大家读两条网评，然后这样，我们请我们的嘉宾呢，这个对我们的网评呢，对我们网友的意见呢，做出一点简单的点评。首先是红河桥，他说习近平挑动民族主义，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完全是异曲同工。美国是反中共，不是反华人。习近平偷换概念。Momoki Key， 他说最不文明的国家开文明大会本来就是笑话。世界上让这么一个笑话不断的叫嚣存在，本来就是文明的倒退。这里边我想呢，我们两位刚才我们读的这两位网友的评论呢，主要是针对这个习近平他提出来的，就是说呢，这个跟反驳这个美国的文明冲突论。因为最近呢，我们看到美国有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呢，他提出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根本归根结底是两种文明的冲突这个概念呢引起了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争议。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在今天的这个开幕式发表演讲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个问题。这样，我们请我们两位专家呢，对就此做一点点评。首先，李伟东先生。
刚刚的网友的评论我都是同意的，但是坐来兄刚才提到这个说中国在收缩，这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当然他刚才提到这个会议没有多少人响应，这是事实，但是中国并没有收缩，在"一带一路"上一次刚刚开完的一带一路大会上。中国还是颇有斩获，在欧洲的这个取得了很多这个新的盟友，包括从北边的这个挪威到南边的意大利，包括这个五 G 跟这个德国、英国之间都有某些进一步的磋商，所以你说它收缩这一点，我不是很认同，它实际上还处在一个急剧扩张的状态，无论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是他的扩张意图，但在亚洲，谈到亚洲文明这件事儿，这个至少日本、印度、韩国都有自己主张的一套，这个阿拉伯世界也有自己的一套，这些问题上，这个他们对中国提出这个所谓文明命运共同体的这一点，东方文明也好，或者刚才坐来说的东方民族主义也好，都是抱有某种警惕的，这些国家也都知道。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老大。那么跟中国进入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圈儿，也有这个当年日本大东亚共荣的那种惨痛的历史教训。我觉得亚洲其他国家不一定呼应这个事情，是有某种这个警惕的和历史担忧的。那么今天，习这样大高调的讲这番话，铁话弄出那么一大堆美好的语言，从表面上听起来。这个也是有某种鼓动力的，你不能完全否认它这些东西，一点吸引力也没有，也可能在未来一两年当中，这件事儿就一定程度上做成气候，这要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能够继续长期的繁荣下去。
好的，那么吴先生，您有什么补充？
就是这个网友的分析呢，就是我能够认同，这个民族主义啊。或者这个文明的概念啊，其实100多年来都是一直是一个问题。一战结束的是什么呢？一战结束的就是西方的这样一个种族主义，就是18世纪末19世纪，基本上就是非常盛行，就是文明就是愚昧的落后民族、半文明民族和文明民族划分的非常的清楚。中国、日本、印度。在一战之前都是半文明民族，就大清是个半文明民族，对于半文明民族，所有的国家都用一带一路的方式向中国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延伸铁路进入中国的腹地。其实五四运动后面的这样青岛问题就是德国的一带一路交际接路通往这个中国的腹地山东济南。所以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概念并不是什么先进的概念，它就是当时的这个殖民扩张的一个概念，因为它经济发达了，工业化完成了，它必须要进行扩张，必须要用先进的文明带动落后的文明，以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人类文明共同体。美国 威尔逊主义结束的就是所有的一带一路，每个国家的权利平等。所以美国后来帮中国夺回了这个山东的主权，这是美国在华盛顿，是巴黎和会之后，华盛顿会议才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以美国人是帮助通过摸制这样所有的一带一路，帮助中国解决了这样，帮助所有的东方国家解决了这样一个国家独立的问题。
嗯，
二战之前日本才提出了这个大东亚共荣圈，要把所有的欧洲人赶出去。其实日本人是在建立1.0版的亚洲共同体，而且才解放整个亚洲。所以习近平现在这些概念都是顶多是2.0版，而且他这人类文明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共产主义的2.0版。实际他是要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升级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还是共产主义概念。一战之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人类出现两个文明解决方案，一个就是威尔逊主义，就是各个国家民族独立自己来把自己的主权做好，把自己的人权做好，这是一个人类和平的一个方案，和平方案。
嗯，
还一个就是共产主义方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共产主义。到现在为止人类所有的解决方案还没有超过这两个方案，所以习近平现在你输出什么呢？你没有任何新的东西。一带一路是当年的殖民扩张的一个复仇版，还是在进行另类的一种扩张。现在它的扩张而且没有美元的优势，顶多是借助美元的优势。第二呢，就是没有军事保障的优势，而是当时一带一路所有的国家的军力都非常强大，直接这个船舰炮力跟踪美国的这个和平主张，也是有强大的这个军事力量扩充，照顾或者个护航。中国这些东西，刚才那个韦东兄说，中国还在进行扩张。中国这种扩张是不可持续的扩张，
嗯，
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这个强弩之末，根本就现在它是现在战略收缩。尽管它也在向欧洲进行扩张，但是它是在进行一个战略性的收缩，还是在做延安那一块，就做自己的大后方。一带一路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它的这个逃亡之路，它实在是跟美国干不过了，它就搞这些这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在一起倾销自己的产品，
嗯，
然后目标瞄准了欧洲，是这么一个概念。
嗯，推进和构建这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个国际组织，我们知道它不仅呢要需要这个国家有强大的一个硬实力，而且需要呢这个国家拥有国际社会认同的软实力，包括政治啊、经济啊、这个法律制度啊，以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那么中国够资格吗？中国行吗？我请两位嘉宾呢发表一下看法。首先，李伟东先生。
中国就是意识到自己的软实力不行，所以呢，这次就等于这个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啊，等于是一种用价值观武器跟西方的一次抗衡。刚才大家那些网评，包括座来兄都已经提到，在内部的很多这个内在矛盾，而且他不够资格。但是习呢，自己信心满满，而且刚刚制作了一个广告宣传片。是他自己同期声录音的，叫《文明之约》或者叫《亚洲之光》，是什么照亮未来，大概是这么一套东西，在里边用了大量的这种美轮美奂的词和期待，来构建这个东西。刚才说大家说这个价值观没有人权等等不符合普世价值，自己新疆啊、西藏啊、拆教堂啊、等等，这都是事实，但是。中国这次要构建亚洲文明的这个价值观武器是什么呢？就是300年以来我们亚洲共同受到了白人的欺负，现在我们要在雪历史之仇扳回历史一局的这个局面上大家团结起来。他实际上在号召的是这个东西，就是中国这个那种受虐被虐心理的一种，他要把它放大到整个亚洲去，他认为在这一点上跟亚洲会形成某种纽带关系，不光是经济。
我们试试大家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李伟东、吴作来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贸易战火炸了营，习近平紧急开会保初心。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好，谢谢楚先生，好，再见。